今天继续来看希伯来书这个主题。上次我们已经分享，就是说希伯来书之所以困难的原因呢，是因为它里面引用了许许多的旧约。如果我们把旧约新约放在一起看的话呢，我们才能够看到神对整个世人的救赎的完整的计划。如果我们把旧约新约来当作是一场电影来比喻的话呢，这旧约就好像是一个电影的上半场，那新约呢好像是这部电影的下半场啊。今天的电影当然都比较短，我记得我们以前有的时候某些电影是非常长的，所以一个电影也许有3个钟头到4个钟头，一般人听那个观众可能会坐不住，所以呢通常先放一半，然后中间呢字幕会打出来说中场休息啊，那个时候大家就可以出去上厕所啊，买爆米花这些东西啊。然后过了5分钟以后呢，他会告诉你说，哎，下半场要开场了。那时候大家再进来啊，进来，然后再细致看下半场。所以一场电影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是中场才进来的话呢，那你就可能就不晓得说前面刚刚说到什么了，因为下半场所要讲的东西呢，跟上半场是息息相关的。不像今天的很多这些电视上连续剧，你任何时候进去看都看得懂啊！啊，我们不是讲这种，哎，一个好的电影，一个或者一本好的小说，它的前后的章节章回呢，都是经过设计而且有连贯性的。所以，当我们今天来看旧约跟新约的时候，尤其在希伯来书这一卷书里面，它就引用了许许多多的旧约。所以，当我们要来看在新约作者在这里面说到一些旧事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把我们上半场，就是在旧约里面的一些内容我们先要搞清楚，不然的话呢，新约作者在这里所讲的我们就很难明白了。旧约经跟新约的转类点当然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对吗？他来到世上做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旧约里面所有被阴影笼罩的这些人，在律法之下的人，他能够真正按照神的心意把这些在困苦中的人啊拯救出来。当然在旧约时代的时候，他们都所有的先知都在预言说，将来有一个弥赛亚，将来有一个弥赛亚，要把神给神的子民的这些祝福的计划，要能够完完全全的施展出来。所以在旧约时代的时候，有许许多多预言和预表都在说到这件事，就是将来这一位真正的弥赛亚要把人从黑暗里面拯救出来，带入真正的光明。所以当我们今天再来看这一段啊，希伯来书第10章，刚才我们念的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说，我们又提到了旧约啊，我们又提到了圣所，我们又提到了大祭司。所以我们今天呢，花一点时间，我们就把这个圣殿里面，尤其是赎罪日这一天呢，把它的旧约的背景呢，先稍微搞清楚一点啊。我们在刚才10章第1节里面看到说，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体的真相。换句话说，律法里面所有的事情呢，都只是一个影子，它好像一个指标，指向一个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在旧约里面，神要求他的选民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啊，那些事情的背后呢，事实上是预指将来基督所要做的事。所以在希伯来书10章第1节就讲到说，啊，总是不能够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靠让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啊，所以旧约里面讲到说，律法既然是所有旧约的影子，对吧？但是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这个旧约里面所有的影子里面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呢在10章1节讲到，就是每年常献一样祭物，就是所谓的赎罪日啊。当然旧约是很广的，提到了很许许多多指向基督的事情，但是今天我们用短短的30分钟的时间，我们就专注在这边讲的每年一次只做一次的这件事情。那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赎罪日啊，赎罪日。那如果说2000年前一直是这样，那今天是怎么样呢？啊，今天是怎么样？今天的犹太人已经把几千年前的传统呢延续到今天。但是我们晓得，今天你如果打开收音机的话，或者打开这个电视，你看到这个 West Bank 这个今天的这个以色列的国家是不断的在打仗。我们也知道，目前的圣殿呢是已经被穆斯林占领，所以呢，当然今天的以色列人他没有圣殿。那他们怎么样来执行赎罪日呢？所以我们今天暂时来看看说，现代的这个犹太人呢，他们怎么样子来延续他们当年的传统啊。赎罪日啊 Yom Kippur 啊，如果在美国呢，你要注意一下啊，注意一下美国所有的西历里面啊都有这一天，是一个节日 啊，叫 Yom Kippur 啊。当然我们不是全国的这个假日，所以不放假，但你要注意那一天，凡是犹太人的话，他那天多半会请假，不然的话呢，他来的时候他会有一些很奇怪的举动，你要注意一下啊。就也许他不坐电梯啊，也许他走路的话比较慢，或者是他那天进食等等啊。这天叫 Yom Kippur， 就是在圣经里面记载呢，犹太历的七月的第十初十啊，犹太历的七月啊。那一般来讲呢，多半是在啊阳历的九月和十月之间啊。那我大概查了一下，今年的 Yom Kippur 呢是10月4号啊，刚好是星期六，所以你大概看不到这个同事啊，但你要知道说今年大概是10月4号的时候，这个 Yom Kippur 啊。那这一天呢，对犹太人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啊，因为在圣经里面记载到这一天呢叫做 Sabbath for Sabbath， 就是安息日中的安息日啊。安息日你晓得在十诫里面第四诫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什么工都不可做。那这一天呢，又是在圣经里面说是所有安息日里面的安息日，因为这个一年只有一次啊。那在那一天呢，在旧约里面要求他们要有很多很多的礼仪啊，要刻骨起心，要禁食，要一个星期要守很多的律法，因为在那一天呢啊，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啊。重要到什么地步呢？这个旧约里面就没有写，圣经里面没有写啊。那今天的犹太人他们的传统里面是这样的认为啊，他们认为赎罪日那一天是什么呢？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在座很多学生啊，赎罪日啊，对犹太人来讲就好像是期末考一样啊。期末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一天来决定你的命运，对不对？你上课上了那么久，上课到那么久，那一天期末考的时候来决定你过或不过，决定你那一天的成绩。所以赎罪日在犹太人传统里面呢，这一天是要赎他们过去一年得罪神的罪啊，不是讲人的，特别讲人跟神之间的。所以在那一天呢，是他们最后一个机会啊，赎罪日是犹太人最后一个机会，在神面前刻骨起心，求神来赦免他过去一年得罪神的罪啊。那如果那一天呢，神决定赦免他的话呢，他们有一个传说啊，就在 Book of Life， 就是他们的生命册，不是启示录的那个啊。犹太人说呢，在赎罪日那一天呢，这个神啊会给每一个人打一个成绩啊，打一个成绩，就像期末考一样啊。那一天如果神接受你呢，就给你打一个 P， 就是 pass， 就过去，就记录在 Book of Life， 就记录在生命册上面啊。那一天的时候，神如果原谅你过去一年得罪他的事情，神就让你过 ，OK， 就在生命册上呢，就把你名字写下来。那这样子呢，表示说你过去这一年的罪债，神就暂时就让你过了。那你明年呢就可以。那如果不过的话，那明年就很惨了。对吧？你当学生都知道，那个期末考你这个就不过的话，有可能有党修啊，怎么下一门课不能修了，是吧？明天可能要退学，这个很严重的事情。所以这一天对犹太人来讲是非常重要，他们每全国只要是信犹太教的人，这一天都战战兢兢的在神面前要禁食祈祷，因为这一天是他们的 final exam 啊，今天这一天呢是他们的期末考，因为这一天呢神要决定他们过去这一年他到底神是赦免他或者不赦免他啊。那我们来看几个picture 来看看说今天到底是怎么过啊。当然在犹太人这个啊，这叫 Yom Kippur Day of Atonement， 就是赎罪日的意思啊，赎罪日，赎罪日啊，希望你的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啊，这几个希伯来文啊，希望这一天神原谅你啊，让你过啊，成绩期末考啊，算你通过，你的名字记在 Book of Life 上。好，这是今天的情况。你看那个是耶路撒冷那个墙，什么墙啊？啊，大家都知道哭墙啊，在这个今天的圣殿的西边。我们刚刚讲过，因为圣殿已经被占了，他们没有办法去献祭了。所以这个你如果去中东旅游的话，去以色列旅游，基本上导游都会带你去看这个叫做哭墙啊，哭墙就是他们唯一一条边界呢，可以让他们觉得说他们离圣殿比较近啊。那千万不要在赎罪日这一天去啊，赎罪日这一天说的是。人是非常多的啊！你看，你要去的早呢，你要去的早的呢，你可以这样，你站在第一排在墙旁边啊，那或者是这样。去晚了呢，就这样了。啊，你看那下面那全是人啊，你不要说那个墙了，进都进不去啊，进都进不去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你就找个朋友帮你吧，像这样。OK， 一个朋友拿一只鸡在你头上，然后就念忏悔文啊，那个鸡代表说是赎罪代赎啊。那当然知道说赎罪日的时候呢，大家都忙得要死，像期末考一样，大家都忙着赎自己的罪，所以你平常人缘不好啊，你到时候找不到人帮你呢，那你就这样，自己来吧， 那被神赦免是非常喜乐的啊，一个被神赦免的人呢、是像这样。Okay, 你看那个最右边那个人抱着前面那个长老，他的罪已经被赦免了，你看他那个非常平安的样子。他没想到前面还两个跪着呢，对，前面那两个人，那个长老还在替前面那两个人还没罪还没得赦免，后面人就把他抱，我不晓得那长老怎么样替前面那两个人赦罪，那太高兴了，太高兴了。他说忘记了前面还有人，还罪还没有得赦免啊。好，所以我们看到说，今天讲到说赎罪日啊，赎罪日来稍微复习一下，就是在这一天呢，他们是让他们能够得到神完全的赦免。我们刚刚读的十章三节第四节里面，他说这些祭物呢，只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而已，每年想起罪来而已。事实上为什么？因为并没有除罪的，公牛羊山羊的血呢，断不能除罪，这个他们知道的。Okay, 但是他们每年必须要这样做，每年这样做，用那个牲畜啊，杀牲啊，来暂时来担当他们最过去这年罪。但是他每年在重复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不断的回想到自己的罪啊，因为 final exam 嘛，总复习什么？复习你过去这一年学的东西嘛。那赎罪日对犹太人来讲，这一年你要在神面前，你犯的所有的罪，你都要跟神认清楚啊，不然神就不让你过啊。所以这年重复的想起了自己罪，因为罪没有除掉，所以每年到那个时候重复一样的献祭，一样的仪式，重复。好，那我们看了旧的事情，我们就来看新约里面讲的新的事情。新的事情是什么？新的事情因为基督来到所带来的一个巨大的转变啊，巨大转变。十章第五节我们刚刚看了，他说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说呢，祭物和礼物是你所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所以我们晓得说，在旧约里面，神意就已经向他的子民表达了他的心意，因为听命胜于献祭。这个在旧约里面的时候，都先知神界的先知已经都告诉百姓了。事实上耶和华神他是不要我们的祭品的啊，他要的是什么？是要人的顺服，是要人的顺服。但是人没有顺服，所以在这不断不断的重复的献祭里面呢，人只不管是不断不断的想起自己的罪，在神面前寻求暂时的宽容而已啊。但是基督的来到，就是所谓今天讲到美事的实现，美事的实现呢，基督的来到就让这个美事就实现。因为基督所带来的祭呢是不一样的，他带来的祭是什么？是顺服啊。耶稣基督带来的祭是真正神所要的祭，因为他带来的是顺服。他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他用他自己的身体来当祭物，来做顺服的工作。基督的顺服呢，是美事实现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为他之所以被神悦纳，因为他是一个完完全全按照神旨意来行事的人啊，他代表人来做过去人所做不到的事，因为过去的人都是陷在罪里面不顺服神的。所以希伯来书十章六节到七节他讲，他说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因为我是来是要按照神的旨意，我来到这世上要来做顺服的工作，要来替人来赎在神面前所犯的一切的罪。那基督的顺服是什么呢？基督的顺服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八节，二章八节里面讲到说，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基督带来的祭为什么会被神所悦纳呢？因为他所献的祭真正就是神所要的那个顺服。这个顺服是愿意听神的旨意，顺服到一个地步，神要他来替我们赎罪，所以他就用他的身体来到这个世上，而且也真是顺服至死，而且为我们，为神的儿女呢，就死在十字架上。美事的实现也是因为基督带来的救赎啊。上一次啊，上星期如果大家前面好久，上星期济南传道已经把这一段讲得很清楚了。啊，旧约里面大祭司所做的事情跟新约里面所做的很多事情，它有一个很好的表啊，你如果不知道的话赶快去这个 YouTube 上还可以看那个表，分析得很清楚。我这边很快的啊，我不重复啊，很快的可以比较一下。在旧约里面所献的祭呢，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经文里面讲，他说叫做在律法下面所献的祭啊，律法下就旧约里面按照律法下面所献的祭呢，它不完全的啊，而且暂时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根本上它没有解决问题，它只是暂时的啊，因为弥赛亚还没有真正的大祭司和祭品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呢，所以在旧约时候要宽容人， 啊，宽容人，所以有一个暂时的方法，不完全暂时不除罪。但是基督所带来，让这个旧事的影子成为新事的实现，这个关键是基督他带来一个真正的祭，啊，那这个祭是完全的祭，啊，一次就做完了。上次啊，既然传道也讲得很清楚，一次做完，永永远远的，啊，不用再重复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真正解决罪的问题，啊，他真正解决罪的问题。所以我们刚刚读了经文第八节到第十节里面讲，他说他来是要立定在后的，啊，是要除去在先的。除去在先的就是讲在旧约里面那个暂时的方法，当那只是一个影子，当实体出现的时候呢，就没有影子存在的必要了。哎，所以基督来他就是要立定在后的，是讲到真正神的旨意里面要给人的那个祝福，是真正的大祭司用他的身体来替他的子民来赎罪，啊，所以基督一次就把这个事情做完了，啊，这是基督的救赎，啊，这是基督的救赎。好，那我们现在再来看的是，当我们旧事跟新事都看完以后呢，我们就来看想一个问题了。好，那刚刚我们讲到这些美事的实现，那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刚刚一直在讲犹太人，对不对？你看希伯来书十章一节，我们刚刚读的，他说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所以我们讲的律法很多东西，然后讲到这个实现，但是这边有一个很 tricky 的一个问题在这里，这问题是什么呢？啊，律法啊，律法这是影子，对吗？那这律法被实现了以后有一个新事，但问题律法是谁的呢？律法是犹太人的，对不对？那如果这是犹太人的预言，这是犹太人的历史，那就算这个影子它实体出现的话呢，这影子是犹太人的影子，那实体出来那还是犹太人的，对吧？我今天有一个影子，吴英强的影子，对不对？那我在的话你不用看我的影子嘛，对不对？但是我的影子是代表我，对不对？我走到哪儿走到哪儿，对不对？我今天我走到哪儿，那影子跟不跟着我走，有没有这种事啊？啊啊，这恐怖电影有吗？对吧？对，所以这个，所以当这个实体出现的时候，你不会去看这个影子，对吧？以前那个有些戏剧的时候要这个弄这个制造这个气氛，那主角没有出来的时候，先打一个影子，一个黑影出来，然后大家都猜啊，哦，这个怎么讲？等到人出来的时候，影子就灯后面灯就关掉了，对吧？就看实体就好。但是问题是这样，影子跟实体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对吗？今天我们在讲的，你看希伯来书十章第一节里面所说的，他说了半天他还是在讲犹太人的东西。所以这基本上很多时候，尤其对我们来讲，我们非犹太人或者慕道友，很多时候讲说这个羊教你讲了半天讲犹太人历史，赎罪的羊奎布尔跟我什么关系啊，对不对？啊，就算实现了又怎么样？实现了那是犹太人的历史，犹太人里面的预言，犹太人的预言实现了又怎么样？那是犹太人的，跟我有什么关系？这是，难道这只是犹太人的一出戏吗？所以当我们在思考来看圣经的时候，我们要非常注意一件事情，你把这个圣经内容都研究清楚以后，如果你的结论只是把犹太人历史搞得很清楚的话，你还没有得到真正圣经要跟你说的东西。因为你讲了半天，哦，我终于明白基督教在说什么了。哎，我以前不信主的时候，我去教会，我查经，我也很热心啊，对，我也会问问题啊，你们讲我都会听啊，啊，但是我不是真的要信，我来查经班的目的，我要知道你们基督徒在想什么，我要知道你们圣经到底在说什么，就等到弄清楚以后，我就哦，我终于明白了，哦，我看懂了你们基督徒所拍的这一部电影，啊，我只是研究你们的剧情而已。我把你们基督徒的所有的历史，我把你们当初是一出电影。我以前来是因为我不了解你们，但是我听说这个，基督徒很特别，所以我来了解你们。哦，这等到我查经查了两三年以后，哎呀，我都知道了啊，我明白了啊，我知道你们基督徒在想什么。哦，我现在总算明白你们基督徒啊所演的这部电影，我了解你们的剧情了啊，那再见 ，OK， 我都知道了。Okay， 所以我们今天要仔细来看，今天讲到这个美事的实现和我的关系是什么？难道这真的只是犹太人的一出戏吗？那当然，在新约里面有很多地方就否定了这个 question 啊，就否定了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说，圣经里面讲的所有东西是针对万民的。我这边随便举了三点啊，随便讲三点。那路加福音二章十节，在耶稣诞生的时候，哎，耶稣诞生的时候，天使报信息就说这是关乎万民的，所有人，没有讲是犹太人。OK， 28章19节是耶稣要。啊，最后的时候跟他的门徒所交代的，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因为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已经交给我了，所以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万民，注意又是万民性的， 不是指哦，你去告诉其他犹太人，不是外民。哎，到新约在哥罗西书里边讲到说，福音是你们所听过、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这保使徒保罗圣灵启示使徒所写的信。Okay， 万人原文是做凡受造的，所有被神造的人啊，这个福音呢是给所有人的。所以当然还有许许多多经文，这其中三个我给你看到三个不同的阶段。耶稣诞生的时候 ，OK， 耶稣升天快要升天的最后的交代，还有到后来福音广传的时候，使徒所 proclaim 所宣告的，这福音是给所有人的。所以我们首先刚刚前面那个问题，我们就有一个答案了。好，今天我们研究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是犹太人的东西，但是是关乎万民的，万民是我啊，就是虽然看起来是犹太人的东西，但是呢，跟我是息息相关的啊，这一点我们要知道。好，那怎么样子有关呢？啊，怎么样有关？啊，但圣经里面有很多来比喻说神的子民跟神的关系，但最有名的就是葡萄树，对不对？我是葡萄树，你们枝子，这个是应用在所有的人身上。我们所有人要接受耶稣基督呢，我们都要接到耶稣的这一棵他比喻的葡萄树上面，不然我们就死亡。因为离了这棵树呢，没有人会有生命。这不管是犹太人或者希利尼人，不管是犹太人或者是非犹太人，我们都要接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才得生命。那是葡萄树的比喻，但是那是 apply 是应用在所有人身上。那我们今天来看这段经文是在罗马书十一章啊，这个经文呢不用在犹太人身上了。啊，这里面他讲什么？野橄榄接在好橄榄树。他这边呢，罗马书十一章十一节里面特别讲到说，外邦人就是所谓的非犹太人得福音是怎么样子一个过程呢？啊，我们在这边稍微注意一下，哎，犹太人也好，非犹太人也好，我们得救的原因是完全一样的。哎，我们都是靠耶稣基督得救的，这个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得救的原因一定是靠耶稣基督，不管犹太人、希腊人、外邦人，我们得救的原因都一样的。但是这个进来的过程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一节经文呢，就让我们来讲，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要晓得知道说，我们进来的时候是不一样的。Okay， 他说什么？好像野橄榄接在橄榄树上。他说我们是野橄榄什么意思呢？就说我们本来不是这棵树上的。我们原来不在这树上。你看那个以弗所书里面写得很清楚啊。还有好多的书信里面都有解到说你们这些外邦人原来在什么神的诸约之外，对，就是说神所应许他的，我们这些原来没份的，我们原来根本不在这个约里面的。但是因为今天神的恩典呢，我们就好来自别棵树上的，今天被接到这棵神的树上来啊，这个接啊，这叫接枝啊，接枝好，啊，接枝的问题啊，接枝就是一棵剪下来接在另外一个树上。那稍微注意一下，如果稍微懂得一点点农业的啊，就知道这个接枝是很奇怪的接枝。一般接枝是什么？一般接枝是把那个好的枝子啊接在坏树上啊。这你们不知道，我查过 Google 了。OK， 在我们这边已经有些这个马弟兄不在，这个如果说这个从事农业就知道，所谓的品种改良啊是什么？是这棵树不好啊，这棵树不好不结果子。但通常不好的树呢，抵抗力比较强，它比较不容易生病，但是不结果子有什么用啊？长得枝叶茂密，要果子没有果子，那怎么办？改良就把一棵好树，那个会结果子树，接一棵枝来接在这棵坏树上面啊。那这个因为坏树呢它抵抗力强，然后接了好树的枝子以后，它开始结果子。所有的几乎所有的品种改良和接枝呢，是这一种接法，是把好的枝子接在坏树上。请注意看，这里是相反的。这边当我们外邦人，我们这边非犹太人进入神的国里面呢，是我们本来是不好的接待神的好的，没有这种接枝的啊。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时候呢，他没有仔细来讲，事实上这种接枝是完全是一个反常的，这里面看到是一个神完全的恩典。 OK， 任何在世上的没有这种事情的，在人的世间没有。你做农夫，你不会说我这棵树长得很好，我去拿一棵野枝扎在上面，那我不把我原来好树弄坏了吗？没有这事儿的。真正的接枝都是用改良，我这棵不好，你的好，我把你切过来，来救我这棵坏的，这是相反的，这边相反的。野橄榄，我们是不好的，接到神的好，这除了这是恩典，这完全的恩典，人世间没有这种接法的。所以我们要晓得说，我们外邦人，我们非犹太人，我们进入神的国呢，是经过一个神极大的恩典啊，在这里面讲到。好，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接枝的问题。 律法里面赎祭的祭司不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换句话说呢，我们所有非犹太人来接受福音的时候，我们如果用电影的比喻来讲的话，我们全部是中场进来的，不是中间的中。我们所有人都是中间进来的，中间在休息的时候不晓得怎么搞就跑进来，然后一开眼的时候是下半场，我们所有是这样进来的。所以我们在座，你可以看到，当我们接触福音的时候，我们有文化上的困难，原因在这里。对，所以当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要稍微注意一下啊。为什么我们一开始介绍不会讲太多旧约的东西？因为有背景问题啊。现在我们就明白了。对，我们非犹太人，我们要听这个福音的话，都有这个问题，因为根本上我们是中场进来的，我们没有上半场的啊，我们下半场就进来，下半场进来一开始就看，那前面说了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基本上不知道，所以呢，我们要怎么办？我们要补，对不对？所以你要补。那以前连续剧的时候，那个到下场的场的时候，他怕你前面上场忘记了什么，还会先有5分钟前期提到，对不对？还一直 review， 一直复习啊，上一集演到哪里了？因为我们看太多连续剧了，都连不知道哪一个对到哪里了啊，所以他告诉你前面提到什么。但基本上我们今天进来的时候，我们注意，我们没有旧约的背景的。所以我们要补，我们没有，那怎么办？我们怎么样处理文化上缺少的这半场？啊，对我们这种人，我们怎么办 ？OK， 你注意看加拉太书啊，3:22里面，他说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音信耶稣基督呢归给那信的人。圣经把众人圈在罪里，就是说圣经把这边没有讲说圣经把犹太人圈在罪里，众人圈在罪里。所以我们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圣经里面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在讲犹太人的事情，但是他只是用犹太人做榜样而已，他后面在反映的是全人类所显出人类共同的罪性。所以因为圣经是把所有的人都圈在罪里，只不过是用犹太人来做代表而已。就好像我是老师，我今天要做一件事情，我找一个学生出来，哎，你出来我们示范一下，对不对？我们出来示范一下。他示范的时候不是给这个人的，是给所有人来看的，啊，就是这样一个概念。所以我们要晓得说，圣经是我们刚刚已经讲到说，知道说圣经里面福音是跟我们有关系的啊，但是我们有文化上的困难，因为我们中场进来的。OK， 但中场进来的时候，我们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我们要记得说，有一个共通性，我们要抓住。所以基本上我们要明白圣经里面呢，借着犹太民族先选出这种共通性，我们要找出共通性。好，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再回来看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今天刚刚读的那段经文里面讲到大祭司一年一次这样献祭，这是一种重复，对不对？赎罪是重复，刚刚我们讲了，重复不断地想起过去的罪，不断重复一件事情，然后一直重复，然后就一直都没有办法解决。好，我们讲我们没有赎罪日，对不对？我们没有这个背景啊，那我们这里面我们难道没有这种现象吗？啊，有 OK， 我们有这个现象。 OK， 罪的模式是什么呢？圣经里面说世人都犯了罪，就是说不是犹太人犯罪，所有的人都犯罪。罪的一个模式，这个 pattern of sin 啊，就是说这个罪的模式是什么呢？就是一种无奈的重复。哎，罪的模式，最基本的模式就是一种重复，但这种重复是很无奈的，你不得不这样去重复，但是重复的就一直重复，那是很累的。哎，一样的，我们会想起过去所犯的错，然后我们重复的尝试去弥补，然后我们不断的付出，想要去得到我们过去所失去的，这不是一个无奈的重复吗？这就是赎罪日里面讲的通性。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呢，我们今天就比较容易来明白希伯来书这里作者要对我们所说的话啊。我要了解我们人生当中我们也有类似的重复，我们虽然没有赎罪日、赎罪祭啊，但是事实上，我们是在同样一个罪的模式里面过了很多很多年，我们都有这样的重复。Okay， 被罪捆绑的结果呢，就是这样一个无止境的缺乏感、亏疚感。啊，有些人他一辈子他觉得缺钱，为什么？因为也许年少的时候穷过啊。有些人他一辈子他就觉得说需要努力的得到别人来接纳他，因为以前被人藐视过。啊，有人觉得缺乏爱情，因为以前被遗弃过，或者是有人一直想要成功啊，因为以前失败过。啊，有的时候今天有很多人他过去受过骗，他一辈子不再相信任何人，不再相信任何的事情，不再相信任何，他是永远的缺乏信任，他对所有的事情他都缺乏信任。为什么？他过去有一个阴影在他心里面啊，阴影。 他在那个应用里面的时候呢，他现在这个反应就一定是这样。如果以前大病过呢，他可能一辈子都在想说，哎，我病会不会回来？这都一样。忽略个儿女啊，这很多很多有些年轻夫妇在年轻的时候要创立事业，啊，就两个人，我听到过很多这样的啊，现在很成功啊，为什么？因为年轻的时候夫妇两个很努力，那结果把小孩忽略了，等到两个人事业有成，孩子已经大了，那个时候跟父母不讲话了，所以怎么办？好，那个时候就很难，有很多很多困难，很多很多父母是重复在这样，所以呢，小孩要什么就给他什么，因为心里面一直永远重复，觉得我亏欠孩子，所以不管这个孩子要什么我就给他，要什么就给他，他就不断的重复，想要去弥补他过去的时候他疏于照顾他儿女那个缺陷，他一直这样重复，这难道不是一种赎罪记吗？人在罪里面结果就是这样，人在罪的结果呢，就是在律法下面献祭，所有人都一样，不只是犹太人。当我们在罪里面结果是，我们就像犹太人一样，一直在律法下面献祭。献祭是一种替换，哎，替换，对，为什么拿一只鸡在你头上？我原来我该死的，我用这个来换，对不对？不原来应该我死的，结果用一个东西来替我死，替换啊，这个是在律法下面献祭。对，我为什么弥补呢？我为什么缺陷？我为什么弥补呢？因为我过去不对，然后我现在想用我有的东西，我来弥补我过去所做错的事情。这个叫做在律法下面献祭。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就是在人罪里面的结果的时候，你就事实上你是一直不断的在这个无奈的重复里面来重复的想要去用你的方法来解决你所失去所做错的事。这个叫做在律法上献祭。人在基督里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基督带来的祭，我们今天看到他带来祭，既然是祭的话，也是一种替换，但这种替换不一样，这种替换不是你用你自己的方法来替换，是用他自己的身体替我们死，赎我们的罪，换取我们在神面前永远的赦免。基督带来的祭跟在律法上的献的祭都是某种程度的替换，但是非常不一样。我们注意，你不信耶稣基督的人，你在律法上献祭，你是用你自己的方法不断的无奈的来去献祭，但是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刚刚说了。但是基督带来的祭呢，这种替换呢是做一次，但是真正解决我们的问题，因为他来，他一个无罪的身体替我们死，以至于我们过去所犯一切的罪，我们想要弥补我们没有办法弥补的，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弥补，这个是救恩，这是福音。基督带来的替换呢，它也带来一种重复，但这重复不一样。它也是我们每次到神的面前，我们主餐的时候，我们都要起来回想，我们也是会回想起罪，对不对？我们在每次要擘饼的时候，我们都要纪念，我们都要想思考我们有没有得罪神的事情，对不对？这是一种重复，但是我们不会停在那里，对不对？我们不是想起我们的罪就，我们想起我们罪，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马上就想到说，感谢耶稣基督，他替我解决了。你看到这个重复的不同吗？里面有相同的地方，但是有非常不同的地方。我们一样会在神的面前要把我们的罪带到神的面前，我们想到我们得罪神的事情，这一点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不停在这里，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想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的事，这是一种不同的重复，不是一种无奈中的这种不断的重复，而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心意更新而变化。每次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是不一样的啊，每次到主的面前不一样。虽然我仍然犯罪，但是我到了主的面前的时候，我对神的感恩是越来越多，我对神的感恩是越来越多，因为我知道说神是真正是为我解决一切问题的主。那这一种祭是不一样，这种祭是顺服的，这种的祭不是用你的方法以物易物啊，用交换的方法来换啊，不是。好，那我们刚刚谈到了旧事跟美事啊，新事。换句话说，我们刚刚事实上已经提到了美事和我的关系，对吧？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和美事的关系。那就觉得好奇怪，这不一样嘛？啊，这不一样。我们在小学的时候读数学啊，有一阵子读到不知道几年级的时候开始读到关系，那关系里面就讲是某一种关系有一种律叫做交换律，最简单的啊，交换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种关系如果存在交换律的话呢，就是说啊，譬如说我举个例子好了，夫妻这种关系呢是适合于交换律的。我跟王立竹是夫妻啊，王立竹跟我就一定是夫妻，你把它倒过来以后叫交换律，这个关系是存在的。 OK， 所以我跟李红军在西门子是同事，对不对？ 那李鸿钧跟我呢，就一定是西门子的同事，对不对？你把它交换过来呢，一定成立的，这叫交换律。啊，你有懂得这个关系，这个关系如果有交换律的话呢，你就不需要再去问另外一个人。譬如说，我跟李鸿钧是在西门子的同事，我说了，你去问李鸿钧说，请问你在哪里做事？你不会这样问，对不对？因为我已经说了，李鸿钧跟我是在西门子的同事，那这一种关系是有交换律的，所以你不用再去问他。对，我跟王立竹是夫妻，你不会再去问王立竹说你跟吴英强什么关系？不能问啊！你又这如果这个关系是存在于交换律的啊，我听说有一次有一个人来介绍，两个人站起来介绍，这个人说啊，这个人是我太太，那个人介绍说这个人是我的朋友。哦，他们想，哎呦，那没有交换律，那怪了 ，something wrong。对，有些关系是有交换律的。哎，如果没有交换，好，那我们今天来看美式和我的关系啊，还有我和美式，我既然把它分开了，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啊，所以这个地方有不一样的地方。我要强调的是这个啊，美式和我的关系，我们刚讲了很多，是讲到基督为神儿女所做成的事情啊，基督已经做了很多事情，神所做的，他为他神的儿女做了很多很多事情，所以可以知道说，基督所做的这些事情呢，是跟我有关系的。OK， 但是我们的 focus 在哪里呢？是看基督做了什么，看基督做了什么。对，我们一定要从这个角度先去了解圣经里面以基督为中心，先看神做了什么，这个我们非常要了解，很重要。你要知道神做了什么，然后你要知道他做的东西跟我有关系的。好，这个第一个 point， 但请注意不要停在这里啊。很多时候我们时间不够，你看十一点了我们就结束了，就第二个就没讲了，我和美食的关系。美和晚我要强调是说，那我对基督做成的事情我的回应是什么，我要强调是这个。基督，我们已经看了基督了，基督作为我做了什么事情。我们通常讲到这里的话就时间不够了，就解散。当然最重要的东西讲完了，那剩下的东西自己回去做功课吧。但谁回家会去做功课，你们说看，你举手，没有人回家会做功课。所以我今天再用五分钟时间把这个后面的功课把它讲一下啊。我对基督做成回应啊，要回应什么呢？我是否是神的儿女？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女？我是否愿意成为神的儿女？神为耶稣基督为他的儿女做成了这一切，所以很关键是我是不是神的儿女，不然基督做的事情呢跟我就没关系了，对吧？所以当我要讲说我与美事的关系的时候，我这个重心呢回到我这边来了。我已经了解了神做的所有事情，先一定要回到我这边来思考我怎么样回应的事情。那我是不是神的儿女呢？我是不是愿意成为神的儿女呢？基督所做的事情不是为所有的人做的，基督并没有为所有的人上十字架。基督来到世上，他讲得很清楚，他是为神给他的子民所做的。神只为耶稣基督是为他的儿女而来，为他的儿女来摆上他的生命的。他来不是救所有的人的，他来救他的儿女。所以这关键在这里，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跟我有没有关系呢？是决定于我到底是谁，我是不是神的儿女，这一部分我们要去想。我是不是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已经为我做成的事情，我是不是真的相信？我是不是人在律法下献祭啊？我是不是仍然在律法下献祭？基督徒也是一样，神的儿女也常常要自己来自己在神面前提醒自己，对吧？你说奇怪了，基督所做的事情我为什么还在律法下献祭？你说这件事情很反常吗？啊，不反常。因为罗马书已经讲得很清楚，保罗不会讲吗？他说你们今天所得的心是什么？是儿子的心，对不对？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对不对？所以在那个罗马书里面讲了，说今天我们有了儿女的身份，但很多时候我们有名无实的。如果第二部分没有做的话，我们如果只了解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但是第二部分如果没有做到的话，我们成为一个有名无实的基督徒。没错，基督已经替我们做了，但是我们是不是了解呢？我们如果不了解的时候，就像罗马书里面讲的那些人一样， okay， 他已经是神的儿女，但他仍旧害怕。他已经接受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了，但他自己还是不断地在献祭。为什么？他过去已经他已经那样习惯了啊，他在那个无奈的环境已经习惯了，所以要不断。所以我们怎么知道我跟美事的关系呢？我要看我回应，我是不是人在律法下献祭？我是不是仍然在律法下献祭？无止境的缺乏感和愧疚感，无奈的重复自己劳苦，追求满足。如果你是的话，如果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这是你一个机会。因为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你若是愿意成为他的儿女，你的问题才会得到一个最终究的解决，不然的话你就无奈的成为这陷阱。 神的儿女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什么时候忘记了我们真实的身份，我们就回到我们过去的光景里面，像犹太人没有基督一样不断的献祭。好，结论，两种不同的替换带来的是不同的两种不同的人生啊。最终的人呢，在神面前是没有弥补，没有办法无可弥补的亏缺，使人永无止境的缺乏，在周而复始的追求与劳苦中耗尽一生。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你就跟犹太人一样，就是这样，你永远在一个无奈的循环里面来，不断在律法下献祭，想要弥补，结果是耗尽你一生。但是我们今天讲到说，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如果你也知道你是神的儿女，如果你愿意真正相信的时候，你过的是一个不同的，因为你得到的是一个不同的祭。我们是有限蒙恩的人，在基督无限的丰富里面，有无限的空间让我们可以不断的更新。我们也在重复，但是我们不是无奈的重复，因为基督有无限的丰富让我们不断，你不会说更新到一个地步的时候说我都完全了解，不可能。我们以后到新天新地也是这样，我们的喜乐是越新越新，因为我们知道神是无限的丰富，让我们能够更明白更享受神的恩典。我想我们有一点时间，我们来唱一首，刚刚诗班已经让大家唱了Kevin 在不在这里，我们再把这首诗歌再回应之后，我们再唱一遍，好不好？好，其实我有 PowerPoint 没有关系，你已经用你的就好了。好 OK， 我们再唱一遍啊。如果你还不是神的儿女的话，你如果还不，你今天你这首诗歌如果是你的诗歌，你大声唱出来，好不好？如果是神的儿女，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些回应。但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我真是在神的面前说，这是太好的事情。也许你就缺在神面前一个回应。我们一同来唱，好不好？很快来，请来第一节。来第一节，脱离捆绑，忧愁与黑衣，耶稣我来，耶稣我来，心如困惑之乐与光明，耶稣我来救。脱离疾病，进入你完全；脱离贫乏，进入你丰富；脱离罪恶，得见你圣言。耶稣，我来救你。第二节。脱离自卑羞耻的结果，耶稣我来，耶稣我来，进入世家荣耀的恩典，耶稣我来救你。痛苦进入你安宁，脱离风波进入你平静，脱离怨叹进入你圣乡，耶稣我来救。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因为你真是那一位来到我们当中来为我们舍上你性命那位真正忠信的大祭司，真正来解决我们问题的主。主，我们当中有所有属你的儿女，我们在这里献上我们极大的感谢。主，我们当中若还有没有信你的，但今天这首诗歌成为他诗歌的，我们一样赞美你，因为神的儿女都要在你的荣耀里面被彰显出来。我们谢谢主，不要让我们再拖延耽搁，因为我们无奈的重复已经很久了， 今天是你释放我们从黑暗进入光明的时候，我们谢谢主给我们这巨大的恩典，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